直到张新明的祖父快去世前，才知道他的家人在文革时都已经不在了，仅留下了一个小孙子，那就是张新明。老人本想回国见上张新明一面，但由于身体原因没能达成这个愿望。在病危之时，老人无不对此深感遗憾，于是委托自己的律师将全部的遗产留给了他这个在大陆的从未见过面的孙子，包括全部16家公司的股票、4栋别墅、2座牧场，还有12亿美元的瑞士银行存款。张新明继承了这笔财产，但他对谁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儿。毕竟童年的不幸锻炼了他，也扭曲了他的人性。他要报复，他发誓要报复这个社会。不仅如此，他恨女人，他要让那些陷害别人家庭的女人受到地狱般的折磨。而李雪萍的家庭背景则不同，他的父亲解放前是黄埔军校第二期的学员，解放战争时曾任国民党某部少将师长，解放军南下时率部起义，解放后加入民盟，而后任湖北省武汉市民盟委员会主席多年。李雪萍大学毕业后就在湖北省宾阳市市委工作，后经人介绍与一位机车厂的工人结了婚。那种年代，工人阶级是光荣的象征。可刚结婚不久，爱人就在一次事故中为营救他人而砸伤了腰椎，造成下身瘫痪。生活起居全都要靠李雪萍的细心照顾。由于是下身瘫痪，所以造成了性功能丧失。从那以后，李雪萍就再没有过房事。岁月流逝，红颜淡去，李雪萍也不觉得时常感到空虚寂寞。她太渴望男人了，有时甚至还会梦到自己被一个粗暴的男人强奸。只要能满足她内心那难耐的性欲，她也是心甘情愿。但命运就是这样，她不能违背，只有默默地服从命运那对她不公的安排。李雪萍的父亲去世后，由于考虑到其家庭的政治背景，民盟委员会将李雪萍吸收入党。李雪萍加入民盟之后不久便被调到宾阳市组织部任部长，几年后兼任宾阳市副市长。李雪萍长得非常漂亮，虽然已经30多岁，但看上去似乎比20几岁的妙龄少女更令男人心动。在市委工作的男人们每次见到这位美丽的副市长，都免不了多看他几眼，甚至有一些不认识他的小伙子初次见他之后便对他心生崇拜，甚至急切地追求他。有好几次市委办公室都莫名其妙地收到花店送来的玫瑰，落款是李雪萍小姐收。还有更甚者，干脆直接写情书示爱。市政府的一些老同志见了不禁哈哈大笑，弄得李雪萍好不尴尬。李雪萍在感到惊喜的同时，更加的感到了老天对她的不公。有时她真想红杏出墙，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夜情也好，她的那颗寂寞的心太需要男人来安慰了。但她毕竟不是那种女人， 从小良好的教育，加上家庭环境的影响，他还是却步了，只能时而充满了幻想，时而陷入空虚。说起李雪萍与张新民的相识，那还是在1990年的一天。李雪萍到基层调研时，由于农村的路不好走，扭伤了脚腕，当时红肿得很厉害，立刻被送入了市第二人民医院高干病房特护室。而当时研究生在读的张新民正好就在这里实习，由于当时医院人手紧，而张新民又是北京医科大的高材生，于是医院就将对李雪萍治疗的工作全权交给了张新民负责。张新民来到病房，看了看李雪萍的伤势，得知他是市委的副市长之后，很快就做出了相应处理。
伤得不太严重，但是也不轻。
张新民说道。哦，是不是骨折了？李雪萍担心地问道。
那倒不是，不过伤到了脚筋，造成腿部毛细血管破裂，疼吗？
张新民在李雪萍的脚腕上轻轻地捏了一下。
啊，疼，很疼。
李雪萍惊叫了一声，眼泪都快出来了。
没关系，我给你敷点药，慢慢休息几天就会好的。
那要几天呀？
最少3个星期不能下床。
啊，要那么久啊？李雪萍有些自我抱怨地说道。
对呀，李兰，你去拿一下药。
张新民转身对旁边的值班护士吩咐了一声，值班护士出门拿药去了。这时张新民才抬起头仔细地看了看李雪萍，顿时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情。李雪萍也发现了张新民正在出神地看着自己，心里不禁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心想他一定是把我当成20几岁的小姑娘了。心里虽不好意思，但还是美滋滋的。张大夫，我脸上有脏东西吗？李雪萍有些调皮地问道。
我只是觉得你不太像。
不太像副市长是吗？李雪萍抢话问道。
是啊，觉得您太年轻了，20多岁就当副市长，真是很厉害啊。
李雪萍忍不住笑出声来。谁跟你说我才20多岁呀，都33了还年轻呢。哎。
33？
张新民摇了摇头。
哈，一点也看不出，你这么漂亮，真的。
李雪萍被张新民夸得面颊泛红，觉得心里热乎乎的。的确，自从结婚以后，除了自己的丈夫10年前曾经称赞过自己的美丽以外，这还是头一次被别人当面夸奖，心里的感觉自然不一样。你在这工作多长时间了？李雪萍打破了尴尬的局面，转移话题问道。
哦，我不是医院的正式医生，我是来实习的学生，今年刚上研究生2年级。
哦，你多大了？
今年25岁。
你是哪个学校的？
北京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系。
哟，北京医科大，还是研究生，那可是好学校呀。